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一般在西方的历史上都把约伯的妻子说成负面的，我倒不觉得一定是负面的啊，我觉得她可能也是很愤怒，应该对她丈夫还是很爱的。不过这都是等一下会有的，这是伏笔啊，等一下会讲的。她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好，这对我们今天比较讲男女平等的来讲，这不是什么幸福，男多女少没有什么幸福哈。那么不过在当时这个大概算一种幸福，就是他十全十美，然后男女的分配也很好啊，他有七个儿子。我们今天实在说啊，各位姐妹你应该也知道，不是故意捧姐妹，就是女儿通常比较孝顺一些，也比较体贴一点。不过在以前的时代，男人最少是可以打天下的，可以多帮家人虏获一点地的哈，所以就强调七个儿子三个女儿。那下面的家产我们今天也不会去算了，我们今天算就是有多少基金啊，买了几个保险啊，然后几张股票啊，几栋房子啊，这些啊。他家产七千羊，三千骆驼，500对牛，500母驴。这我也没有去查为什么不写公驴写母驴，大概母驴都是能生产的，包括能生产很多的小驴，而且有很多的驴的奶哈，大概都是在当时都算是一种富裕哈。解经家说就是他非常有钱就对了，然后有很多的仆人仆婢，有男有女。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啊，这是东方的。东方人在圣经里面呢，东也有一些含义。最早的应该是，亚当夏娃是被赶到伊甸园之东。Steinbeck 写过一个小说的名字就是 East of Eden。通常东方比较负面，西方人始终觉得西方比东方好，北比南好。那所以毛泽东要讲东风压西风啊，他民族意识比较强一点。这里我不知道东方有没有特别的意思，总之他是幸福的，是快乐的，可能东方对西方人来讲也有一点神秘啊。第四节开始的是不是也表示约伯的儿子不是那么理想？我不晓得，就文字来讲丝毫，文字的本身每个字本身没有讲他的儿子不好，但是文字没有讲的却让我们觉得他的儿子是不是没有那么好。他讲的是他的儿子按着日子各在自己家里设摆宴席，然后请他们三个姐妹与他们一同吃喝。我不晓得他要表达的是什么，各位，我说我不晓得，你也不一定晓得，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想，你不要把什么解经家或神学家想得多了不起，我们想的不一定比任何人好哈，很多时候可能还有一些窠臼在那里哈。这里可以有很正面的，就是他们兄友弟恭，他们兄弟姐妹非常相爱。我们应该知道，很多时候当有钱的父亲在的时候，儿女就会争财产嘛，甚至在的时候就争财产。哎，他们摆宴席请他们的三个姐妹来一同吃喝，这应该是兄弟姐妹相爱的情形。然后又讲按着日子，可能也在表现他们并不是奢华纵欲的，天天大吃大喝大喜大宴的，他们是按着日子。如果照宗教的传统，按着日子可能还常常是因为这是什么节期，所以按着这个节期来吃喝，可能很好哈。他是至大的，他有钱，那么我们后面看到他也是有道德有声望，可能也是有权力的。然后他的儿女很相爱，但我说没有讲的呢，我们通常会想到的是 儿女嘛，哦，书读得很好啊，像林书豪一样啊，然后赚的钱也很多啊，然后牧养的羊群牛群很好，都没有讲，只有讲吃喝，好像不是太理想哈。不过整个就他所讲的没有负面的意思，只有他没有讲的，我觉得是有好像有点负面。不过也许重点也不在，他不再要凸显他的儿子怎么样，只是在讲他们可能非常的富裕，然后在富裕之中还非常的相爱。约伯记整个都在凸显约伯多好。好，儿子吃喝按着日子又相爱，那这应该没有什么错嘛。他们不是天天奢华宴乐，像那个财主和拉撒路故事里面的财主，不是，他按着日子，所以应该是规矩的。那这是一个规矩的，又是兄弟姐妹相爱的，那是幸福的，规矩幸福的。约伯却仍然不安啊、哦！你看这个人真的很谦卑，也很懂人性，他很怕他儿女在吃喝当中的时候犯罪，就是宴席的日子过了，就是他的儿女的所有的事都不记载，除了记载后来死掉了以外，然后他后来最后又生了非常好的儿女以外，都没有讲，就讲他们的幸福快乐相爱，这应该是完美的嘛，美好的嘛。那可是约伯却在这个幸福的日子里面呢，他会有一个谦卑而且谨慎的事，宴席的日子过了。我在想，可能就是在讲到人生最幸福的事嘛。各位，我们一年最幸福，一般来讲呢，就是我们刚刚过去的日子嘛，就过年嘛，宴席的日子过了，对，又要上班了，又要愁苦了。那约伯却知道在宴席的时候，他要他们自洁，不仅吩咐儿女之自洁，不要在乐极生悲状况中啊触犯了上帝。对，这都是伏笔。约伯没有在乐极生悲中，约伯在幸福极当中，好像触犯了上帝。在我们今天应该是不能讲，讲不到了，不过也是先放在这边。他都很好，他清早起来，你看他多么的有忧患意识，清早就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不仅叫儿子要自洁，自己也献燔祭，献东西给上帝，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也注意心中弃掉神，恐怕他说这话的意思也表达他的儿子他的女儿在外表的行动上没有弃掉神，但他还不满意，他要求他们心中不要弃掉神。他有心中有没有弃掉神我不知道啊，那我做父亲的就为他们献上燔祭，不可以弃掉神，不可以在吃喝中弃掉神，不可以在任何情形下弃掉神。约伯常这样行，请注意这里的重点，我再一次说，不在他儿子常常吃喝快乐，不，约伯常常提醒儿子要过圣洁的生活，约伯常常献上燔祭给上帝，约伯常常，虽然没有说，我们也可以用今天话讲，应该也常常提醒有，也常常为儿子祷告，这个没有讲，他是很圣洁的。约伯对他的儿子，好像我不知道作者有没有这个做法，好像也反映出上帝对约伯，因为约伯也是上帝的儿女。那么是不是甚至上帝对他的众子，因为也是父子，他的众子有问题，有一个是撒旦的，这都是我们很多的神学问题啊。好，约伯常这样行。好，你从第一节一直看到第五节，这叫人间事。对，有提到上帝了，但是你完全可以是在世俗信仰的甚至错误的信仰里面的人间事，就是世人也会这样啊， 世人也会，如果你信的神明宗教好一点，也会哦，不要得罪神灵啊，抬头三尺有神明啊，该祭祀的该做的都要做啊，道德上也要好啊等等，那神明也赐福啊，世间也是这样。但是我们知道，世间所有基督教以外其他宗教都是虚假的，他们所拜的神不是真神，没有那个神，没有玉皇大帝，没有妈祖，没有天公，没有这些东西，只有他们后面邪灵，邪灵也没有真的力量，只有邪恶。好， Once upon a time 终于出来了，有一天，前面是有一个地方，有一个人，现在是有一天。为什么不早不晚，我们也不晓得。为什么不早不晚，刚巧就在这个时候出了这样的事。通常我们人生都是刚巧在这个时候出了我们觉得比较不幸的事，很少有你最需要钱的时候刚巧就来了一笔钱，很少是这样。就是天天约伯常常都是敬畏上帝，天天约伯常常约伯对他的儿女都有一个很谨慎的态度，但是他有点怕他们心中弃掉神。约伯不能知道他儿女有没有心中弃掉神，或不能绝对的知道，那很简单，因为约伯是人。下面讲的上帝好像也这样，上帝好像不确定约伯是不是从心中敬畏他。各位，下面的这一段文字是最把上帝的，对不起啊，老朽昏庸糊涂都表达出来。你不敢讲，约伯记帮你讲。我再一次说，神绝没什么老朽昏庸的，求神赦免，也希望你们听得懂啊。但是他表达出来，上帝好像一个糊涂的一个老皇帝一样，小人说几句话他就被挑拨了。各位，整个约伯记告诉你一件事，整个圣经告诉你一件事，历世历代基督告诉你一件事，如果你真是重生得救基督，圣灵也应该随时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圣经的话告诉你一件事，就这一件事，神是独一慈爱全能圣洁公义的，在他毫无罪恶，只有良善。这是你要相信，这是最基本，这是你不可以减少只可以增加的。你对上帝的亲爱敬畏都不可以减少只可以增加，但是我们天天碰到时时碰到好像跟这个信念有冲突的东西，他就帮你写出来。好，第六节，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神的众子应该就是在创世纪好像第六章就有讲到的神的儿子们， The sons of God， 神的众子。神的众子是指谁我们不知道，从圣经和传统的神学讲，大概神的众子就是指天使。神的儿子们，神的儿女，儿子们了，对不起，没有女啊，就是原文没有讲到女啊，就是指着天使。如果要再讲的话，用这个字也用在以色列人身上过。那当然，独一的那个儿子是在耶稣身上，所以神的众子出现的时候，在这里没有明显的讲出耶稣。因为耶稣不是神的众子里的一位，耶稣是独生子。我们也不能说耶稣在这里没有出现，因为三位一体的神就是总不能分开的哈。但是这里他在讲到总是一群尊贵的东西吧，神的众子，幸福的，你在上帝，你是上帝的儿女，而不是上帝的仆婢，也就是上帝的儿女，上帝的儿子。但上帝的儿女天使当然也就是上帝的仆婢了，也在那里侍立，就是好像是左丞右相一样，不管多高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跟神这两个字哈，在旧约圣新约没有用耶和华哈，旧约里面用耶和华的应该比用神还要更多，我忘记各有几千次，我忘记了哈。 而在约伯记里面，到最后耶和华出现的时候，应该是38章以后，就是38章到42章，还有1章、2章，我忘记好像所有就用了，几乎都在用耶和华。中间的这几十章好像只用过一次。耶和华是比较亲切的一个形容，当然我们基督徒就说神耶和华是一二二一的，耶和华是比较亲切的。耶和华通常学者会讲到的，耶和华是立约的名字，就是当耶和华跟人讲话的时候，跟神跟人讲话的时候不太一样。耶和华跟人讲话比较多的是表示他跟这个人有亲密的关系，有约的关系，比较是这样。像巴兰的故事里面就常常讲到耶和华，但是巴兰跟神讲话的时候好像都是用神，就是耶和华不喜悦巴兰。好，耶和华，大家侍立在耶和华面前，听候他的吩咐。各位，这真是太像宫廷里，你们喜欢看宫廷剧的话，应该这很像。我不知道宫廷剧哦是怎么样，但是看宫廷的小说或者历史，那都是很多的奸诈，很多的丑恶，很多的愚蠢，很多的下流。这个跟前面的又有点像，前面是宴会吃完了，约伯怕他的儿子心里犯罪，这里是在天上的会议里面，耶和华怕约伯对他不够忠心。好，神的众子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我们会说撒旦、蛇、那个魔鬼或者魔鬼的头子，就是所指的是一个东西，这也没错。不过当圣经用不同字来称呼的时候，也有它的用意。在伊甸园里应该是没有用撒旦，也没有用魔鬼，只有用蛇。在约伯记里没有用魔鬼，也没有用蛇，只有讲撒旦。撒旦甚至好像是一个官名，或者是这个，原谅我这样说，好像是，我说好像因为圣经没有直接讲，好像是神的众子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别的神都没有跟他们讲话，别的也没有给他们名字。如果神的众子是指天使，我们只知道另外有两个天使有名字，尼加勒和加百列，就这两个。那另外有一些名称，基路伯啊、萨拉弗啊，我们也不太知道是什么，好像也是神的众子。不过神好像最关心的是撒旦。撒旦这个字我们倒知道，撒旦就是抵挡者、控告者。最接近我们中国人的想法，撒旦就是御史大夫，专门参那些贪官污吏的，专门指出皇帝你有哪些臣子不忠心，就是这种人。应该说是他就是检察官或者特别检察官。这个撒旦的这个功能从旧约到新约一直都有的，甚至应该是启示录吧，我们上次看过，他是昼夜在神面前控告我们，没有停。约伯记是这样，今天也没有告你，而且我也提醒你，他告的都是真的。因为撒旦不会在万军之耶和华、全能全知的上帝面前说谎。他说：“康莱昌啊，上帝啊，康莱昌很恶劣，要不我提醒你一下。”他讲的一定是真的。所以我们又回到因信称义了。 罗马书第八章讲，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很重要哎，你会被控告的，你的良心在控告你，撒旦也在控告你，你不安的。我们当中很多人，或者说这个世界上罪人，很多的罪人是顽梗悖逆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也都会被控告。而很多的爱主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应不应该说你们当中也可能有，我们会被控告，我也没有做错，你不要被控告，撒旦就在控告。约伯记所表达的跟撒加利亚书撒旦在天庭控告约书亚，不是摩西的跟随者约书亚，是大祭司约书亚，也是一样，就一直在控告我们。他控告又是真的，所以你看撒旦是很坏的，他让我们犯罪，然后又控告我们犯罪。好，这些都没有问题，问题是你第一个问题当然就是神的种子里怎么可能有撒旦呢？第二个更明显的问题，怎么可能撒旦站在天庭吗？我们不是天天要赶鬼吗？去啊，要做洁净的祷告，我们每个人家里都不要有鬼，结果天上还有一个鬼头子，神怎么不消灭他？其实圣经里所有的包括约伯记都非常真实，最真实的我再一次说，是神是独一全能良善的主。在这个最真实之下，就有许多我们感觉更真实的，就是魔鬼的力量。神怎么没有消灭他？好，所以也有很多人问这件事情。各位，撒旦现在是不是还在那里控告呢？啊，圣经里有讲，耶稣来工作的时候说，我看到撒旦从天上坠落。我们在讲启示录的时候也提过，撒旦天上没有他的地位，我们曾经讨论过那是什么时候，我们也没有很正确的答案。你需要知道的一件事，始终各位，你别的都忘记，不要忘记，上帝是独一的主，耶稣是爱你的主，你记得这个。撒旦怎么样其实次要的，不过我们既然在查，我们也看一下，因为这的确也是神在世上磨练我们，让我们认识他的工具。撒旦来在其中，我们只知道，我们只能确定神不会做错，神做的都是美好的。至于为什么撒旦可以在这里，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我们没有办法给一个很终极的答案。我们当然都可以说根本不要有撒旦嘛，神就把他消灭，从来都没有这些罪恶，撒旦怎么来的，从哪里来的，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讲启示录的时候也讲过一下，一般传统的讲法就是撒旦或者是邪灵巫鬼，这一大群东西都是堕落的天使，都是天使堕落而来的，是这样讲了。在我们也不能不这样讲，但圣经就没有跟我们讲他从哪里来。我们看到他的出现就是很尊贵的上帝的检察官，而且上帝好像被他说动了，别人上帝都没有跟他们讲话，别的儿女都没有讲话，只有跟这个讲话。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